双管齐下，我只犹豫大量流入朝鲜。韩美重新制定联合战略应对北韩核威胁，欧企业寻求对中脱欧，平中欧关系难修复。涉与武装分子合作，中非宣布叫停中企运营。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德国、瑞士拥有的船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仅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比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则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我们一起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我有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中共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称中俄合作符合时代潮流，关系不受干扰。而与此同时，俄国媒体称普京将访问朝鲜和越南。近日中俄合作的天然气协议传出因北京强硬减价而面临停摆之际。美国之音披露，俄罗斯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限制，透过海路以及铁路两种管道私下向朝鲜出口石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10号到11号的金砖国外长会晤时，王毅强调中俄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干扰。拉夫罗夫则说，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圈子正在不断扩大。据路透社报道，俄国驻朝鲜大使马歇格罗证实，普京将在本月访问朝鲜，目前正积极准备相关工作，可能在结束朝鲜行程后立即转往越南。去年金正恩和普京会谈时，普京还承诺助朝鲜打造卫星。克里姆林宫曾表示，希望在所有领域和朝鲜建立伙伴关系。此外，据美国之音报道，近期有卫星照片拍摄到在朝鲜的南浦港有俄罗斯的7艘中型邮轮聚集在该港口停靠，据悉最多可以运送21万桶油。不过5月份约有10日无法拍摄卫星照片，因此运送去朝鲜的成品石油数量可能远不止21万桶这个数字。韩国朝鲜日报指出，朝鲜和俄罗斯可能不止使用海路，亦透过铁路运输交易石油。一家能源评估企业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在今年1至4月间可能对朝鲜出口约25万桶汽油、柴油以及煤油等产品。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普京访问中国的两个周边国家凸显克里姆林宫外交正加紧转向聚焦亚太地区。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越南平衡日益扩大的中国的影响，同时亦能够帮助俄罗斯捍卫在南海地区自己的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是能够牵制中共，俄罗斯将更多参与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并继续扩大和朝鲜越南的军火交易规模，亦希望在朝鲜半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俄比朝鲜大量石油的真正目标是希望借助能源牌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国际和俄中朝关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另外， 近日中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大型天然气管道协议已经陷入僵局，因为莫斯科认为北京在价格和量上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且承诺的采购量只有该管线预估连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的一小部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上个月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还说，中俄两国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签署修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合约，结果不到一个月计划生变。事实上，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价格只有欧洲的一半。路透社曾报道，俄罗斯预期接下来四年对中国天然气的售价还将持续下跌。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孙国祥表示，中国砍价的底气来自于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因为俄罗斯需要透过出口原物料来取得俄乌战场上的经济来源，且中国现在中央和地方制裁高筑，再加上中国可能不断和美国和欧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未来仍要持续应对，因此对于未来天然气的需求变得更加谨慎。由于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谈不上，有可能会蔓延到政治信任甚至外交关系上，导致双方在其他合作面向和国际舞台上的互动变得更为谨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则认为，对中俄应该谈得成是早晚的问题。2014年俄国西伯利亚力量一号迫于无奈向中国让步，不过这条管线还是为俄罗斯带来相当大的政经效益。首先，当时这条管线的落成比俄罗斯有同欧洲议价的筹码，再者俄罗斯亦能借这条管线推动它亟待开发的远东地区，亦提供未来深耕亚太地区能源市场的可能性。同样，假如俄国最后被迫对中国让步，长远来看对俄国还是有利。不过近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马尔丹在一档节目中以中国接管世界的计划为题，说俄罗斯只能是军事国家，就必须作战，就必须令周围的野蛮人屈服或被平定，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只会征服和奴役俄罗斯。近日有迹象表明，北韩正在加速发展其核武和运载系统。10号，韩国和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首尔举行闭门会议，共同研究制定新的指导方针，以协调应对来自朝鲜的任何核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新的指导方针规定了两国合作的原则和程式，以维持和加强可信而有效的核威慑政策和态势。一些韩国政界人士，包括尹锡悦总统所属政党的高级成员，呼吁首尔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而不是仅仅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华盛顿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当日会议是去年峰会的后续，当时美国承诺让南韩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和北韩发生冲突时的核计划。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纳兰说，指导方针是两国如何整合常规能力和核能力建立了一个架构，涵盖了磋商的原则和程式，尤其是在北韩核危机中，并为盟国的行动构想和演习提供了参考。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赵昌来说，两国高级官员将在夏季常规演习前举行一次类比桌面演习，重点针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五月下旬，北韩试图发射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但因一个新开发的火箭发动机在飞行中爆炸而告失败。韩国和美国谴责北韩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平壤使用弹道技术的制裁。在去年12月会晤后，韩美都发出警告说，朝鲜对美国或其他盟国的任何核攻击都将得到迅速压倒性和决定性的回应，并导致金正恩政权的终结。 欧盟委员会收紧对中国贸易活动的管制，导致两国经济领域合作前景低迷。10号消息，有欧洲企业采购主管告诉《金融时报》，他们在寻求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以应对美欧主导的对中国经济脱欧趋势。对此，有评论人士认为，中欧关系下滑已经是必然现象。预计欧盟将在本周披露对中国电动车关税幅度。此前，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动发起了针对中共政府补贴制造业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企业倾向于减少对特定领域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金融时报指出，非食品零售业的欧洲客户越来越担心中国的产业链，包括服装、电器到消费性电子产品、玩具领域的公司都在努力转移供应链。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受到影响，这样他们亦需要考虑一下不被制裁波及的方式。香港跨国物流经销集团冯氏集团的副主席冯国伦在5月曾经提到，有外国客户迫切要求他帮助转移中国的生产，一度告诉他，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只要能够令我能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达到 30% 以上的采购就得。有些人甚至表示想马上完全离开中国。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对希望之声表示，其实整个欧洲之前都很依赖中国的市场，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我们看到，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但对中国的依赖是非常大的。但是前无奈就发生过德国的汽车进口美国，发现有零件是中国生产的而被拒绝入境，导致这一批车紧急地找供应商替换零件。如果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的话，哪个能受得住呢？这样就彻底地令欧洲的企业深思他们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所面临的困境。面对中国和欧洲关系下滑的前景，欧洲企业开始转向印度、孟加拉及越南采购服装。亦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欧洲化学物料、制药和电子企业都在寻求减少对中依赖。近期汽车厂商沃尔沃宣布将电动车的生产链转移回到比利时，以回避欧盟对中关税。石头表示，欧盟现在要调查中国政府的补贴问题，而中共又因其自身原因遭到欧洲国家反感，在目前的趋势下，中欧关系很难有好转。传闻要在欧盟选举后就要发布征集电动车关税的事情，就算是欧洲右翼的议员增加，亦不代表会有根本性的转变。因为目前欧洲不少国家的经济并不理想，加上俄乌战争的消耗就更大，这样亦会导致欧洲的企业要回来支持当地的就业。而中共又是因为支持俄罗斯而导致欧洲人的反感。目前民意就是你中共又想得到欧洲的好处，同时要支持俄罗斯，这是很矛盾的。所以中欧关系变差，这是必然的。10号消息，中非共和国政府宣布停止一所中国矿业公司在国内的运营权。当局给出的原因是，这家中国公司和反政府民兵组织合作进行了非法开采。中非共和国矿业部8号公布法令说，中国黄金和钻石开采公司大庆有限公司和武装组织进行情报活动，非法开采，向矿区非法引进外国物品，不税款，并且未提供活动报告。据悉，大庆有限公司在中非共和国南部的明加拉开展业务，当地反政府武装组织、爱国者变革联盟和政府发生频繁冲突。该组织在2020年成立，它是在2019年的和平协议失效以后的结果。该国金矿频繁面临武装冲击，这个亦反映出其政府的动荡局面。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等矿产资源，但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地的叛乱活动多发，导致外国公司无法在国内进行勘探。目前在中非有不少中国企业运营矿产。上个月，一家中国机构的经营金矿 发生致命事故，导致四名工人丧命。这个做法是爱国者变革联盟所为。在去年，亦有九名中国公民在另一座金矿被爱国者变革联盟所害。2020年，当地居民发动了针对中非南部一座中国矿井的暴动，导致两名中国公民丧生。相关情形反映出当地面临的安全挑战。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欧洲拥有的货船。美国军方星期日表示，胡塞武装分子的导弹对船只造成了显著损害。10号消息，胡塞分子在红海亚丁湾区域发动了两次攻击，时间相隔不到24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证实，遭到攻击的两艘船分别是一艘瑞士拥有和运营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货柜船塔维斯号，以及由德国拥有和运营悬挂安提瓜和巴贝多国旗的货船洛德尼号。声明指出，美军检测到两枚反舰弹道导弹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射，落响亚丁湾区域，其中一枚击中了塔维斯号，另一枚落空。船只因为被导弹打击而受到损坏，但仍在继续航行。在另一起事故中，胡塞武装向亚丁湾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和一枚反舰巡航导弹，两枚导弹均击中了洛德尼号。货船在受损之后继续航行，以残损状态离开了现场。报告指出，两起攻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当日，美军还在亚丁湾上空摧毁了一架胡塞无人机，并在武装分子控制的也门地区摧毁了两枚胡塞武装陆地攻击巡航导弹和一个导弹发射器。自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向红海重要国际航路上的商船开火。武装分子声称，攻击货船的目的是令船只更难到达以色列，并用这种方式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为了应对这些攻击，美国和英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多次军事打击，欧盟亦发起了军事行动以保护红海商船。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